然后他们也是，他们也在祷告当中认明白这是神所托付给他们的使命。其实这使命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使命，每一位基督徒的使命。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讲到保罗的使命是什么吗？就是说我们要等候圣灵从天上降下能力，然后怎么样，我们就从耶路撒冷、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耶稣基督的见证。什么见证？复活的见证。这是使命。那我们还记得我们的大使命，大使命在哪里啊？马太福音第28章最后一章，他说主耶稣告诉门徒要升天的时候，告诉门徒说天上地上一下的权，一切所有的权利都是赐给我，所以你们要怎么样，要去，要去，弟兄姐妹，我们先出去去征战，有兵器的，不是我们就白白出去了。神不给我们粮草，神不给我们弹药，不是的，神给我们的武器，给我们的支持是什么？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今天要去，去怎么样？奉我的名。换句话说，当我们在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句话一开口的时候，天上地上一切的权柄也跟随着我们怎么样一起，这句话就出去了啊，我们出去了，我们要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浸，使他们怎么样做奉能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不但做耶稣基督的门徒，还要做一件什么？还要把我们一切所教导你们的，你要教训他们。这是使命，一个对外，一个对内。对内的是教导弟兄姐妹，教导弟兄姐妹，把一切所领受的都教导弟兄姐妹，也就是圣经上所讲的话都要教导弟兄姐妹。对外呢，奉父子灵三位一体尊神的名为他们施浸，作为基督的门徒。这是使命的内容。神赐给我们武器了，神也赐给我们这个使命的内容了。那神教去做工有没有给我们奖赏啊？有没有奖赏？有吧，弟兄姐妹，你看马太福音第28章这边啊，有一个奖赏啊。这个奖赏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渴望所有的，怎么样？我就必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弟兄姐妹，这是神给我们的奖赏啊，神给我们的应许啊。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诗篇里面有一节对你讲到，求你纪念你向仆人所应许的话，使我们怎么样有盼望。应许的话是什么？应许的话就是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就直到见主面。好，我们看到，然后呢，他就出去了，第一次的宣教旅行，从安提亚，然后到那个什么撒拉米，到了最西端的帕国，这个就是整个走遍的塞浦路斯岛。塞浦路斯岛也是巴拉巴的故乡啊，巴拉巴在这边，他虽然是犹太人，可是他在这边，在那边生长的。然后呢，就到了别家，在这个别家的时候，别家的时候，我们等一下，我们第15章会看到，我们有圣位马可的约翰啊，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继续往上走，就是加拉太去了啊。加拉太书就写给这个地方的，他们在安提亚，比特比这边的安提亚，然后到以色列杜斯德，杜斯德中间这边还有个特比，然后到大树，大树是保罗的家乡。那么这边宣教完之后就回来，就怎么样？就回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大会就在这个时候，在这种的背景当中所发生了。为什么有它的必要性？我讲15章非常的重要。因为15章这边做一个分水岭，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基督教的中心，信仰的中心，它从耶路撒冷 移到了哪里？移到了耶，从耶路撒冷他转移到了安提阿，侍奉团队，侍奉团队，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彼得从第十五章以后也没有了，也不再提他的侍奉的内容，他的经过。当然，彼得还继续有侍奉，他还到过罗马，对不对？他事后还写了彼得前后书，但是却开始了另外一个新的侍奉团队。侍奉团队怎么样？就是以安提阿教会为首，然后以保罗、巴拿巴这边为首。当然，巴拿巴后来又到潘菲利亚的别家，因为马可的缘故分开了，和保罗分开了。但是保罗在这一次大会当中，在耶路撒冷大会当中，他就招聚了谁呢？招聚了希拉。所以他新的事工开始，有新的团队。在这边新的团队当中，有保罗，我们不算巴拿巴，在第二次宣教旅行之后不算的巴拿巴，我们又看到这边有希拉，然后又在什么？就在路斯德这边就招了谁？又呼召了我们的提摩太。然后又呼召了谁呢？这时候到了第十六章开始，就有路加的加入，所以新的一个侍奉的团队的开始。我刚才讲过，从耶路撒冷移到转移到安提阿，代表什么？当时的福音是向谁传呢？向犹太人传，主要的目的是犹太人，但是犹太人自己本身拒绝了神的福音。所以按照神所命定的，所以这个福音就转到了外邦人身上。所以这时候是安提阿出来，安提阿开始就有第二次的宣教旅行，就到了这个地方。第三次宣教旅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是一个分水岭，请我们记得十五章在里面讲到一个分水岭。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分水岭，我们记住我们事工团队的影响。那个变动，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信仰的中心，我们在这边的变的移动。但是在这里面，这是因为犹太的信仰和外邦人的信仰在圣经上面有一点点，我们根据创世纪第十五章讲的和我们创世纪在这边第十一章应该是所讲的稍微有点不太一样，的要求不太一样，所以就产生了辩论。辩论所以就有必要来开这场耶路撒冷大会来做定规，来做定规。那我们就看一下耶路撒冷他们自己的到底这个大会在争执。主要的必要性，我们还是看到救恩的本质是靠洗律法得救呢，还是本乎恩？因着信，本乎恩啊。我们看到呢，第一个，我们看到犹太人归主和外邦人归主。其实我们在归主当中，我们靠什么来归主？是一样的，神的心意都是一样的。是什么？因信称义，不是靠洗律法。律法有一个目的，律法是保护我们，律法也是善的，也是属灵的，我们不要去厌恶律法，律法是不可以废去的，律法代表了神的属性。从第一律十诫当中，从第一诫到第四诫，神的属性。从第五届开始到第十届，表示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应该活出怎么样一个生活，这都是神的要求。所以我们去看一看圣经，去看看圣经，如果我们去看原文的话，或者看英文的话，这里面都是一个命令式的语句，你不可，你不可，不可，没有这个商量的余地，没有忽左忽右，没有黑，没有这个什么灰色地带，完全是一个黑白分明的，这是律法的要求。 到了马太福音说，你们来，不要以为我是要废除律法，我来不是要废除律法，我来是怎么样？我要成全律法。你们做不到，今天我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谁来做？上帝来做。神自己说，我来替你们做，你们只要紧紧的跟随我，随着圣灵，你们来跟随我。我们从圣经这里面第十五章里面可以看到，他们犹太人律法有一个条件，就是要遵守律法。他们信主得救一定要遵守律法。那怎么样知道他遵守律法呢？有一个记号。什么记号？割礼。割礼。我们新约当中，我们得救有没有一个得救的记号？什么记号？我们得救的记号就是洗礼。所以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要？我们要求弟兄姐妹要供应我们，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要求他洗礼。洗礼是一个记号。弟兄姐妹，在真正得救的信仰过程当中，我们不是靠洗礼得救，我们是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承认什么？承认神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概念。我们相信。那当然就强调割礼啊，割礼，因为在创世纪，神给亚伯拉罕立约，给他立了一个约，他叫他们，他不叫他们事啊，不一样。他们是神给我们所立的约，有一个宗属，有一个从属的约，安特是两边平等的。他们就是说，我今天是我是主，我是宗属，你们是我的仆人，我今天我主动向你们，向你们这样立约是主动的，神是强迫性的，一定要立约。立约怎么样？就是要行隔离。隔离这个是 circumcise， 我们一般所讲的就是现在男孩都会有，就是所谓隔包皮，然后我们就直接讲。但是我们去看看圣经里面告诉我们隔离是什么，从新约旧约也好，到新约也好，隔离 circumcise 这个字就是除去、割掉我们心中的误会。从圣经去看，从耶利米书去看，其实我们从我们的各位习俗里面去看，所以保罗才会讲，真割礼的不是外面割礼，真割礼是什么？是心里割礼。所以在割礼当初就有一个含义，我们要割除、除去我们的心中误会。换句话说，我们今天就是要认罪悔改，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得救的根源。我们相信唯有耶稣基督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条路，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没有人不借着他可以到父面前去。有人会问，我顺便提一下，有人会问，那旧约靠什么得救？我们新约，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天下人间，就是说你们所弃的石头，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今天怎么样，已经被神作为一个什么房子的头块石头，也叫做房角石。天下人间没有剩下别的，你可以靠着这些。换句话说，旧约里头没有耶稣，那怎么办？他们怎么得救？亚伯拉罕呢？他们怎么得救？他是信心的伟人，他是我们信心之父，当然得救。而且那个乞丐拉撒路死的时候还要怎么样？是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怎么得救？我说的，弟兄姐妹，请去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圣经里头旧约、新约绝对是一致的。希伯来书讲说，将来 在你的永生神的大会当中有哪些人呢？有圣灵，有神的宝，基督的宝，还有我们救赎的，还有谁？还有谁？还有那些被成全的义人。这个被成全的义人，我们就解释为在旧约当中他们因信称义的，虽然他没有耶稣基督的名，但是那些都因信称义，谁成全他？当我们看到他们因信称义，他要行律法，所以这个当中说牧师起的真实。因为在如果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十四章这边结束，结束什么呢？他回到当第一次宣教已经回到安提阿的时候，安提阿教会的时候，他们就宣告说什么呢？诉说神借他们所行的一切事，就是借着保罗和巴拿巴所行的一切事，并且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主的门。这时候耶路撒冷有一批人啊，仗义行侠，为了守护真理，他们的所谓的真理，所以他们就下到了安提亚，就来到安提亚教会和他们辩论，教训他们：你们如果不受割礼，你们如果不行这个不遵守摩西律法的话，你们就不能得救。那这下引起外邦人的一些反对，那他们跟保罗所传的福音那怎么办？大大的不同。所以这里面就起了争论，争论结果怎么样？要到大会去。那时候众圣是耶路撒冷大会。为什么那时候众圣在耶路撒冷大会？因为耶路撒冷教会那时候有谁呀？有权柄。谁的权柄？神的权柄。神是给谁？耶路撒冷教会有使徒，有长老，所以他们代表，他们说的话可以代表神所说的话，所以他们可以决定一切。所以我们在早期，我们为什么要读使徒信经啊？我们每次后面有没有读使徒信经啊？使徒信经是神讲的吗？是神讲的吗？圣经里都有吗？没有啊。使徒讲的话，它根据神的启示，根据圣经所讲，使徒讲的话就定位了。到时候我再跟你们，等一下会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这是大公会。我们这边有看到没有？以西亚信经，以西亚信经就是使徒信经，是一样的。就去了耶路撒冷，我们再往下看呢。大会处理的原则，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教会我们处理的原则。但是我们今天教会里面处理的原则不会通过这种的处理方式的哈，方式是可以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今天不会，除了有宗派的教会，他们会带到宗派的总部，他们去处理这些原则。一般的地方教会 local church 大概就自己就处理了。当我们从这里面看一下，他们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原则？不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没有根据的，这点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讨论问题也是一样的。左边的可以提出你们的见解，右边的可以提出你们的见解，但是必须要怎么样？言之有物，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这个据是在哪里？圣经。没有圣经不乱，因为在所有基督教会当中，基督是头，他讲的话是我们唯一的标准。这话从哪里来？从圣经来。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句什么话？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怎么样根基上头。使徒和先知什么？就是使徒和先知所讲的话，也就是被记载在圣经里头。但是使徒是权柄，因为使徒都是第一个人呀，他跟主耶稣基督是三年半 同吃同喝同住在一起同行的，那么最能够理解，最能够怎么样诠释耶稣基督所讲的话，这样的话在全地，很多圣经就是根据这些传统下来的，根据这些传统下来的。所以当约翰一书里面一开始指出约翰怎么样论到我起初怎么样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那生命之道，谁敢讲这种话，已经讲了十二使徒使徒可以讲这种话，连对不起连我们的保罗都不敢讲这种话，亲眼看见亲耳听见亲手摸过。弟兄姐妹，你们可以去看看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开始的论到起初那生命之道，你就看到约翰怎样的心。好吧，我们来看，我们当有事情有争论，今天他有他的立场，我有我的立场，我们在一起辩论，我们一定给弟兄姐妹充分的时间，充分的讨论。如果一次不行，今天开会开一个小时不行，我们就可以开两次，开两个小时，两个小时还不能解决，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隔天下一次再开，把问题留下来，我们回去祷告，这要充分沟通。所以我们看到耶路撒冷大会开始去的时候，保罗和巴拿巴先讲话，保罗和巴拿巴讲什么，就是讲说他们在安提亚教会外邦人聚集的这一个教会，以及他们第一次宣教到加拉太这个地方所宣教，他们所接触的外邦人，所传讲的外邦人这样的一个性质，和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所讲的福音的真理，他做了一个叙述。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他们的讨论。接下来谁讲话呀？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信徒就讲话，坚持要行律法，坚持要行怎么样？要行守割礼。那请问弟兄姐妹，这两个都有的，都对的，对，对不对？那都对的话，讨论论总是要有结果嘛，总是要有结果。我为什么说十五章这么重要？因为十五章定规了以后福音的一个福音的方向，一个得救的真理，不再行律法，特别确定的就是因信称义，在外邦人当中，这是很重要的，第十五章很重要的分水岭啊。那我们看有多方的考量，考量什么呢？有神学的立场，犹太人所强调的摩西律法，那保罗和巴拉巴所强调的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三章所讲的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的罪被犹太人不法之人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死，宝血流出洁净了我们的罪，他又神在三天之后神使他从死里复活深入高天，这个是福音。所以保罗在新约里头，我们就看第一世纪所传讲的福音都是耶稣基督受害及复活升天，都是讲这个真理。事实的经验，谁讲话了？彼得讲话，彼得那时候是大使徒，他讲话了，他把他在外邦人当中，他在哥尼流第十章讲到哥尼流事件当中，他所讲的一些话，所遇见的一些事实。所以圣经上这边有讲过的，应该讲到下面一个全体的应用时候，我再提到这一段。彼得起来讲话，所以讲到事实的经验，另外再讲到处境原则。处境原则我们就讲到说，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一次宣教当中跟外邦人的接触， 不应怎么样的出口，有一些处境原则。比如说我讲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我们讲到保罗在路斯德呼召了，我不敢讲到提摩太加入他的侍奉团队。这个提摩太是谁？爸爸是希腊，妈妈哪里的？啊，就比基，你哪里人？妈妈是犹太人，外祖母罗伊也是外，也说是犹太人。那这个时候他，我有没有给提摩太行割礼？妈，你们要圣经要读一下，对不起。保罗在路斯德给提摩太行了割礼，但是我们如果再看到，我们的加拉太书，保罗得了十四年之后，和巴拉巴再次上耶路撒冷，带着谁去啊？带着提督。你今天听讲。保罗自己口中所称的两位属灵的儿子，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这两个人物都是蛮重要的。那我请问你，提多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提多是外邦人。那我请问你，给提多行割礼没有？加拉太书讲得清清楚楚，保罗就没有给提多怎样行割礼，所以你看提摩太行割礼，提多没有行割礼，这是一个什么？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啊。这个是什么？一个属灵人。今天我们到国内去宣教也好，培训也好啊，我们都会遇到一些问题，就是处境的问题。比如说我现在不晓得了啊，因为现在我在国内不愿挑起这些问题。国内现在可不可以收拾状态所合法？国内现在啊，你们也不知道啊，你们也不清楚，大家都不会碰到的问题。我所知道的，你当时我们讲到，你说我们不能够堕胎，你在中国大陆行不通。中国大陆行不通，这种土地问题、土地原则，我们要处理。因为在国内的政府，我知道早期的时候，严格执行一胎化的时候，你没有堕胎，你如果说你怀了第二胎，政府要强制你堕胎。那这个就是我们处境的原则。特别我们今天讲到基督教伦理的时候，这个处境的原则是很重要的。但是弟兄姐妹，这个处境的原则不是我们可以和外邦人的标准可以妥协的，这个要注意到，我们以后再一下子讲到啊。那另外一个，我们就要看到全部的经验，真的讲了半天，讲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彼得和雅各起来讲。彼得用什么？彼得用他在哥尼流事件。雅各讲什么？雅各用的又到旧约，因为他是犹太，他特别强调行割礼啊，要行这个犹太律法的，这个是雅各的啊，雅各。所以我们到最后，我们保罗最后一次是上耶路撒冷，雅各接待他，啊，雅各说什么？我们在耶路撒冷的信徒的也有外人，他们后面补了一句话，他们都守怎么样？都守着新的地方。所以这里面代表两个人来讲话。彼得讲什么？彼得里面我们看一下啊，彼得的经历讲什么？彼得首先把他自己身份先讲出来。辩论已经多了，彼得就起来说：“诸位弟兄，你们知道， 神早已在你们中间拣选了我，彼得先把他身份先讲出来啊，在你们中间，神早已在你们中间已经拣选了我，我的身份就跟你们大家不一样。拣选他干什么呢？叫外邦人能够从我的口中得听福音之道，而且相信，而且相信。那知道人心的神也为他们做见证，是圣灵给他们。哥林流因为听见彼得跟他传讲，圣灵就下降，彼得和跟他所跟随的，在约帕所跟随的这几个门徒就稀奇，就稀奇。所以说他就是说外邦人和我们犹太人有什么不同，是圣灵给他们，正如给我们一样，又见信接近了他们的心，并不分他们我们。我们为什么要试探上帝呢？为什么要把我们所中所不能行所不能生的这个恶这个重担放在外邦人身上？这个恶是指什么？就是在摩西律法，就是摩西律法。摩西律法本来只有十条，后来因为需要，后来的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叫做 Mishnah， 在我们中文翻译成仪式嘛，那是讲旧约的律法，也就是他们规条，这规条应该有六百多条，我不太清楚哈，应该有六百多条。弟兄姐妹，这是彼得的见证。神已经在你的中间已经拣选了我，我要怎么样传福音给外邦人，让他们能够从我的口中能够听到福音而且相信。神也赐给他们怎么样？也赐给圣灵。保罗后来在加拉太说怎么讲？我们在基督里头成为一了，我们不分是怎么样心里人，我们也不分是谁呀，我们也不分是外邦人，我们也不分是自主的，我们也不分为奴的，我们也不分男也不分女，在基督里同为一了。这是我们福音信息的，所以我们在教会里头，在每一个教会当中我们有分吗？我们现在教会都我们的群体都是多元的，有分吗？有没有分年纪的？有没有分这个男的女的？有没有分你是哪里人？没有啊。所以我们在基督教会里头，我们看到在基督里头我们都为一。只是在中国，你们去看看这个温州教会，哎，他们有分。温州教会有分，那就是根据我们的这个一个老传统，根据地方教会出来。地方教会现在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在台湾的时候，地方教会是有。这个是什么？男丁部。左边呢，另外一边呢，叫做女丁部。换言之，他们的聚会是男女是分开坐的。这在国内温州教会还是如此。温州人到各地方去是建立的教会，他们也是如此做，一定有个牌子，男丁、女丁。我们今天有没有这样分呢？你跟夫妻进来不能够坐在一起，弟兄要做男丁，姐妹要做女丁，这就叫分。我们无形当中，神把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把我们那座墙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打开的断开了，但是我们因为人为的传统，不好的传统，我们今天还是给他留下一个不好啊，不好。但是这是教会的传统，我们不能讲啊，不能讲，不要把问题带给他。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我们看到彼得和雅各权柄的应用。雅各是用到阿摩斯书第九章，他讲到什么？大卫倒塌的帐幕要重新建造。神从创世以来的心意是什么？要叫什么？ 称为名下的名，也就是外邦人能够一同的归回，归到大卫倒塌的帐幕里头来。这个大卫的帐幕当倒塌的帐幕当重新被建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被称为名下名的外邦人叫回到大卫的帐幕里头来。这是神从创世以来很亲密，这是亚瑟的功能。亚瑟说还记不记得？我记得上次我们小师长来我们中间传讲福音，他用的经文用什么？还记得吧？不记得了啊？不记得了怎么样？不记得是正常的，常态。能够记得的算是天才，很有心的。啊，我没有记错啊，应该是用以赛亚书第43:7。我为什么会记得这段话？因为里面有讲到，称为怎样？我名下的名都是为我怎样？是为我的荣耀。那么，也讲到称为我名下的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是称为谁名下的名啊？耶稣吧，对不对？我们都称为耶稣名下的名，让我们受洗归入耶稣的名下，做他的门徒。还没听清。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进行充分沟通，但是我们要有我们的立场。我们要想，你为什么你是站在正方？你为什么站成反对一方？一定要有你的根据，一定要有根据。这个土地的原则也是跟着圣经走，全体的应用是神的话，是神的话。今天不是牧师，不是长老，不是只是神的话。人的话就会出问题，角色的传达，对我们应该讲什么话？我说你听，因为讲的有些什么，我们是不是看到有的从教会里面进进出出有没有啊？但每个教会不一样啊。我现在请问一个，我很好奇啊，对不起，我来到我的信徒地方，在座当中有没有是在我们北特区华人教会？从信主一直到现在，一直在这边聚会，怎么样？一直在那边离开，包括比较感谢主，感谢主，这就是感谢主吗？这是感谢主吗？那我们在一生当中，我们有的时候是因为搬家，我们有时候是因为工作的关系、一些等等，我们要聚会，可能很少，地方会换，对不对？这都也是很正常。但是有没有我们因为心里面不高兴我们离开的，然后嘴巴还带了一些话，光冕堂皇的话。以前我也讲，你要讲到以前我也讲，但是我对神愧疚，叫什么？在哪里聚会都一样，有没有听过？我今天要到华的别的教会去，就是说我今天离开别的一个华人基督教会，我今天要到哪一个堂去聚会，那我就讲，哎，你为什么不？你为什么要离开？你为什么要离开舞会啊？你为什么要离开舞会啊？大家跟你讲，到哪个教会聚会都一样。弟兄姐妹，这都没有真实的认识。你有问题？这些到哪里聚会都一样，都是对教会有心怀不满的离开，又认真又做饭都是为人嘛。绝对不会为真理离开的，绝对不会为真理离开的，一定都是为了离开。当我们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如果耶路撒冷大会一些问题不能解决，请问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信徒和世界各地的犹太信徒跟外邦的信徒会不会起争执？会不会问题一直的存在？而基督的一去哪里呢？七的一 以佛所说第四章里面讲七个一的一，这个一去哪里？我们现在要基督的身体是分裂了吗？没有，很可惜啊，很可惜。角色的传达用口语，因为这边保雅各就说话，因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说话，就是说你要告诉各地的弟兄姐妹，告诉这个弟兄姐妹怎么样怎么样，我们的教会来讲。另外呢，就是书信，书信给谁啊？因为问题的争端从哪里发生呢？问题的争端，问题的争端就是从耶路那个安提亚开始，所以他就派了不赞助书信去，而且还派了专使从耶路撒冷带到哪里去？带到安提亚去。这时候就有希拉就出现了。这个时候是怎么样？这个所带进的人都是在犹太人当中有怎么样？有声望、有名位的人，可以有怎么样？可以有他的权柄在，可以有信服力的。那作为传信的人，就从耶路撒冷就带到安提亚去。写信给谁呢？安提亚这一带，这个就是安提亚啊，这个以格列布斯德这边特底大树这一带什么地方啊？这一带就是加拉太地区，传给他们那边的话。所以书信可以证实，用口语可以证实今天耶路撒冷今天所讲的话已经确立传递给地方。就像教会里头有没有这个摆落啊？摆落就是教会的定规，这是我们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他自己的摆落，这个落就是一个定规啊，就是教会的 regulation。 好，我们再往下看大会重要性，大会决定了几件事情。答案一件事情，自由，外邦人和摩西律法，这里面的自由度信主的一个方法不一样。换言之说，摩西律法不能作为得救的依据，给外邦人一个自由，因信称义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极大的转变，这个一个怎么样？有一个自由，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信主，我不要守哪一些规条，我们守什么？守基督的规条。这是大会的重要性。另外一个圣洁，因为这里面有讲到四件事情。如果说我想用英文是用 and， 我们这边没有分出来，是用 and， 但是如果看希腊原文的话是用 kai kai 啊。KAI 的 KAI 这个字是用四件事情，境界偶像的污秽，还有怎么样奸淫、乐子的申诉，还有许。这里面基本上这边是讲到礼仪，只有这个是讲道德面。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在这四点？这里面要平衡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要求，要有一个平衡。你今天信主，根据神的真理，你今天是因信称义，不一定不需要靠着律法行割礼才能称义，可以的。但是你也不要废除犹太人他们今天愿意行律法，他们愿意行割礼，我们不要去反对他。但是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自己也知道，这不是我们称义的根据，不是我们靠这个行律法我们就可以得到救恩，不是的。但是我们在生活上，我们要和外邦人是一样，而且这个和犹太人一样，这里面所要求的这件事情是常发生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我们外邦人也应该遵守，也应该遵守。所以在大会当中就取得了一个平衡，而且事实上这也是基督的教导。我们在保罗十三封书信当中，保罗大概没有提到说乐子的牲畜不来提，也没有提到这个血的问题，但是保罗提到什么？境界偶像的污秽，偶像里头到寺庙里头吃东西，外邦人很自由。今天我可以到庙里头去怎么样？ 所以到庙里头去吃祭物啊，或者在街上去买几斤祭过这个偶像的这个食物。另外一个建议，弟兄姐妹，这里面我发生的问题都在哪里发生？七月里头哪个地方发生了？哥林多，哥林多教会就发生了。所以保罗特别来讲敬业偶像污秽和奸淫这件事情，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到第七章里头评论，在第八章讲到曾经过的事，对偶像的事，这个是保罗特别。所以今天讲到他后面讲的一段话到这里，弟兄姐妹好好去看一看基督的书十二章，大家可以说自由不是我们放纵权利的机会，咱们今天以为说神已经使我们自由，这有我们的放纵，那放纵的结果怎么样？我们破坏了基督。我们看加拉太书的来念，加拉太书第五，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不是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要用爱心互相服侍，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的书籍这一句话，你们要谨慎，若相咬相喷就大要彼此消灭。我们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的原则不能破坏神的圣洁，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再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十二章十四节这边讲了一些话，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接触，非圣洁没有人能接触，要特别注意，因为神本身是圣洁。以赛亚书整本书66章讲到一个重点，从这个重点演发到引申到他的纠纷，引申到他的审判，是哪一个？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这个主题，这句话，在以赛亚书出现了二十几次，强调什么？连我们的以赛亚先知在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说我是最终主义，我是最初不洁净，他就坐在不洁净的当中。今天我们要侍奉什么？太不洁净，很快的，我在里面的弟兄姐妹包里听你讲话，这里面是七次大公会。好，耶路撒冷可以说是第一次大公会在我们带领的，是在主后325年到787年之间啊，这里面有七次的大公会。所谓大公会议就是全世界，当然那时候全世界没有包括美国这些了啊，那时候包括大概就是北非啊、亚历山大地区，然后还有这个西方，还有耶路撒冷，还有伊斯坦堡、土耳其这一带，这个地方的这些教父联合聚集起来，这个会议多半都是由皇帝召集的，讨论一些问题。我看完弟兄姐妹，你们有可以 copy 下来，回家就好好研究。这个对于我们是已经我们一个教育。我们今天有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我们讲很多教育的问题，但不知道教育怎么来的，这是比较可怕。所以对一些自由学、自由派的弟兄姐妹啊，或者对一些这个不信的弟兄姐妹，你问到问题的时候，我答不出来。比如说，我们讲个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神人二性怎么来的？神人二性 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神，耶稣基督又是百分之百的神，怎么来的？根据什么来的？我们不能讲，不是不能讲，不会讲，弟兄姐妹不会讲。我们讲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同真、同质、同种，一个名，三个不同的位格，一位神，三位不同的位格。我很希望弟兄姐弟兄姐妹在解释三位一体的时候，最好不要解释。我把我以前所领受的，以前在我教会里头，他们所讲的，我就把这个三位去解释三位一体，这么解释，我再回过头来，自己在神面前再领受，再来学习的时候，我们讲的三位一体是一端，我们的解释三位一体是一端，很可怕的。很可怕，所以我们今天对三位一体这个是一个奥秘，不要解释，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在有事里头，我们就知道，我们就坦白，我们就承认，三位一体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承认三位一体呢？这个是弥西亚复临之前，这个是亚当拿修啊，他们这些人所定的呀。这些的教父们，我们讲一个白话，都抛头颅洒热血啊，都冒着生命的呀、啊。当时化为异端，要被人咔嚓的呀、啊，被赶出去的呀、啊。亚当拿出五次的放逐，他不改，他坚持这个真理。我只能跟弟兄姐妹讲，我们今天不信三位一体的会怎么样？弟兄姐妹，我们根据圣经来讲，我们接下来讲。如果我们不接受三位一体这一个教义，我们今天没有得救。这个教父们定下来，我们没有怎么去改的，我们没有什么理由去推翻教父。但是圣经里面讲了很多，我们不懂，真的我们不懂。我们就说这是一个奥秘，我们懂，到天上我们就明白。但是这是一个真理，我必须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今天如果所有的教派，如果他承认三位一体，他承认三恩二性，弟兄姐妹，我们就可以彼此相交，这个就是主理的肢体，不要把它列为异端，不要把它列为异端。当然后来还有这些，还有人讲到什么呢？这位格就把这四流派定为异端。所谓的异端是讲是后来有一个亚流派说神是被造的，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这跟神不一样，神是创造，耶稣基督是被造的，这里面是有问题。所以我们要去看，今天讲的看一下啊，这是都是大公会定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教义，我们今天不要就被定掉了，没有什么。我们今天所要注意的，今天什么呢？摩西律法不能作为神的依据，自由不能是我们放纵取悦的。我们今天要注意的，纪念我们当初为了神的圣所去，这是我们当时怎么会定规，今天我们也做我们的定规，我们的遵从。我们在圣经上面讲的，我们不要做；圣经上有讲的，我们靠神的恩典，我们不去做。做多少算多少，啊，做多少我们就算多少。我们生命如何，我们造什么地步就行，你造什么地步就行，啊，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学习的。另外我稍微讲一下这个地方，这是我对我们今天教会的处理啊。这是马太福音15章28，我问了点那个加拉太书2章。因为这边讲了14年后，这个谁又到了加拉太，他的爸妈一起到加拉太教会去了。他是什么时候去的？他是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前去的，还在耶路撒冷大会之后去的？因为这里面看到保罗信主的时间大概是什么？啊，我比较建议弟兄姐妹看，他应该在第十一章和巴拿巴一起到那边怎么样做工。去把这地所收集外邦人所收集来的贡献，安提亚这些所需要贡献 带到耶路撒冷去面试，在面试同时间他把他挖去，因为不会在十五章之后，因为在十五章之后他把他挖进来干嘛，他已经跟保罗分开了，他不可能再跟保罗一起去啊，这个很麻烦，重要，这就是我们处理的原则，教会今天处理的原则，这不是给个人的话，这就是给基督徒的，不是给个人，这是给教会的权利，给教会的权利，因为这边怎么讲，第十八节，你们在地上所，地上所捆绑的，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下所释放的，天上也要释放。这是教会的权利，没有一个人有这个权利，教会有这个权利，你整天是对教会的。若有人若有弟兄得罪，因为我们可以看这个是翻译，有人翻译是得罪，没有错。那为什么得罪？这里面希腊文是犯罪，希腊原文这边得罪是用犯罪，但是有的部分翻译翻译得罪没有关系，但是犯罪为重。啊，我就看几个版本，说犯罪为重，什么犯罪？所以若有弟兄者，若有弟兄者犯罪。你知道他犯罪，我们怎么样？我们能为了面，为了顾虑到他面子问题，你就私底下去跟他打，指出他的罪，跟他一起祷告。不听，可以两三个人把他叫出去，所以就带着教会的弟兄，其他的弟兄姐妹去跟他打。还不听怎么办？就叫到教会里头去了。在大会来处理，如果大会不讲的话，他还不听，要把他当作罪，当作外邦。换句话说，在早期嘛，在早期使徒时代就是开除了，开除大会。但我们今天不需要，我们是个人啊，既然是罪，既然是外邦，我们还是把他就把他当作怎样，是福音朋友，不到朋友，把福音真理的福音。来教给他。我顺便给弟兄姐妹讲一下，什么情况之下可以被赶出教会？当初使徒时代，早期教会怎么处理的？有三种的情况之下可以把这种会员赶出教会。第一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已经讲到，违背真理。换句话说，他信了教会。他不肯改，他一般在教会里头，上面这些不知道，不符合真理的教导。第二个在《提多书》应该在第二章里面讲到，在教会里头怎么样，不知道会对。劝诫一次两次不听，感受到第三个就是这一段前途最后当中讲的明白这个最高在当时在当时在教会最初离开教会里头所不清的这些三件事情，到今天为止这个教会现在还是在不清这些事情，普世性的教会还是遵守这个原则，根据马太福音，根据这三段的经文，它的奉行的原则，这是执行的果效怎么样？不知道。因为我们有社会太多东西掺杂起来，太多东西掺杂起来，所以但愿我们耶路撒冷大会告诉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教会争端的问题。我们今天不谈教育，因为这跟他是一个教育的问题，把教育做决定。今天教会里头会发生，不是讲我们教会，所以普遍性的教会会发生的问题。我们今天稍微跟教育有关系的，就是同性恋的问题，这是教育的问题。那有的是同性恋，有的不谈性同性恋。在美国现在有的教会里头已经接纳同性恋作为牧师了，都有的。这都会有起争执，啊，一个宗派里头都会起争执。那就说我们都为了这个男女之间关系的，还有为了小孩这些等等的，
投胎过去这些人的啊，这个朋友都是现在就是这些问题会成为别人教会所讨论的一个真实的所在。然后我们就按照神的话怎么讲，我们就按照神的话怎么讲，不是人可以定规，按神的话来定规啊。我们记得充分的讨论，然后就这样，这样就这样，大家一样充分的讨论，说话的讨论，可以，可以的啊。那我们就照着这个方式做啊，照着方式，我们来讨论这个事情。不管我们今天做的人喜欢不喜欢，但是我们今天每天在神面前对神负责。那我们就通过一个意象，这个意象要带领我们往前走，要更长远的方向。我们祷告。求主是否你自己的话，是否你自己的教